从诗篇第85篇第一节看起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啊，这个救回被掳的雅各，这又是指被掳以后的诗吗？这或者是在以色列什么时候受到一些什么外族的侵略的时候，然后神重新施恩？啊，我们不太知道历史考据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，神会永远向他的儿女施恩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体会到这里，体会到那个，你已经。那我们从新约来看，我们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圣灵的降下来看，那他更是已经向我们的地，我们施恩了。这是你的地，不是我们的地哈。万有全是神的，只是神不只是地球了，不只是以色列这块地，只是以色列这块地呢，是特别是神拣选让以色列人居住的。那么因为他们的罪恶，所以这个地把他们吐出去，或者因为他们的罪恶，神有的时候会叫外邦人来掳去雅各，好像掳去约柜一样。但是神已经施恩，神会继续施恩，也就是我们已经蒙恩，但我们又会常常犯罪，以至于罪恶严重的时候，神会再叫我们被掳，我们就再回到神面前。这种历史上的循环和重复，只有到主再来才能完全停止，但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不断的进步。救回被掳的雅各，我们被掳去了哈，就好像大卫的妻小被掳去了以后，大卫问耶和华说：“可不可以救得回来？救得回来？”你耶和华更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这些人赎回来，我们亦能被救回来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哈，你看。之所以雅各会被掳，之所以你的百姓会被掳，之所以我们受到羞辱，之所以我们受到这么大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们的罪恶。我们犯了罪又不悔改，一直积到某一个时候，神就会在最恰当，他认为最恰当的时间，让我们受到一些打击和刑罚。那这些打击和刑罚呢，又因为我们的悔改，神也在最恰当的时间显出他的恩惠和慈爱，然后让我们重新更新。这个个人和团体都是一样，我们相信神施恩，使我们悔改，使我们信靠他，使我们在主里面走在他的正道，这都是神所做的。但是我们人经历里面，我们真是常常要有自己的悔改，自己归向主。那么当主觉得恰当的时候，他就赦免我们。这个赦免呢，这是一个平行句，赦免不能完全等于遮盖，如同罪孽不能完全等于一切的过犯，不过是类似的哈，相当接近哈。那我们最近常常讲这个遮盖这个字很丰富啊，我们需要想想，遮盖最简单就是不让人看到。过犯不让人看到了，那表示不是说不被处罚了，而且那个羞辱也除掉了。神遮盖了我们。这如果不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不想到十字架，不想到神的公义的话，遮盖呢就是掩盖，那就是很不好的一件事。神掩盖我们，好像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某某犯罪者和别人一起掩盖犯罪的证据啊。我们的圣经很喜欢用掩盖这个字，遮盖这个字，我们必须记得很清楚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的不仅是刑罚免去了，不仅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而且罪带来的羞辱也被盖住了。我们不要再算那个账，我们也不要再被魔鬼控告，我们也不要再被过敏的良心控告，但是我们应该更谦卑，感谢主，而且更活得更正直。第三节，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，收转了啊！这神为什么会从极大的愤怒中变成没有呢？他怒气怎么一转弯的？为什么转弯？这问题就好像，为什么神对以色列或对我们对他的儿女有很大的慈爱和怜悯，为什么又会转成一个很大的愤怒呢？我们就讲这两个吧，中间那个千千万万个那个连续的，从极喜悦我们到极愤怒我们，中间的千千万万的我们就不必讲了，我们单讲这两个。神对我们充满了恩典，神对我们充满了愤怒，怎么从恩典转到愤怒，怎么又从愤怒转到恩典呢？恩典转到愤怒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犯罪了，我们不断得罪神，他的怒气就越多越多越多越多。那么从 怒气转到恩典，他的转开了，风向转了，转收了，不再发怒气了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，就是哦，甚至我们自己人身体，我们能够经历到的，情绪的转换常常是因为对象，对象能够很好啊，我们的情绪就好；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好，我们情绪就好；跟我们不好的，我们就不好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那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好像圣经上很多也是这样讲哈，神的情绪因着我们的表现而改变，这个叫我们人来了解是对的。不过我们总要记得哈，神掌管一切，甚至在传统神学里面，我们正统的，我们应该相信，虽然不太容易理解，神是不改变的，神不会被其他东西改变，神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，他总是那样的慈爱、善良、公义、正直，他总是那样。神不改变的，那我们人看到改变呢？神的改变就是，我们犯罪了，所以他越来越生气了。那我们悔改了，他就越来越喜悦了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犯罪当然不能怪罪于神，但这在神的掌控中。我们悔改归向主，这是主的工作。那这里我们又要想到是，耶稣的宝血，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预先支取的恩典哈。你会收转所发的怒气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，是因为神的旨意，一定要就在这个时候收转。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来看，神收回怒气就跟我们收回怒气一样嘛，可能有两个情形。一个就是啊，小孩做错了，责罚他，责罚够了啊，好就不要再有了。另外呢，你看他痛悔之心甚为真诚啊，哭啊哭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或者是我这么发脾气，因为你把我的这个那个很贵重的古玩弄坏掉了，非常发脾气。哎，结果你不但赔了100万，赔的超过那个古玩的数目，而且呢还加上一些其他的厚厚的酬金，报偿啊，那我的怒气也就转消了啊。这不管是庸俗的或普遍的。我们的怒气转消，常常人家送了钱了，人家赔不是了，人家认错了，或者是呢，我们自动就慢慢消怒气了。这里啊，你在圣经上看，好像每一种都有。神时间久了就算了啊，满了70年就算了啊，让你们回归吧。神好像是，有了外邦人来代替以色列受处罚，就去打外邦人了，好像赔了不是了，以色列就放掉了。这样的理解呢，都要小心哈。我们理解好像时间久了，神就慢慢不计较了。这样理解呢，如果没有想到我们的认罪悔改就不行。那如果我们认罪悔改，以为我们哭啊、流眼泪啊，那很低姿态啊，就可以感动上帝，不发他的念怒，恐怕也不太妥当啊。这好像那就变成一种功德了哈。就我们做错就拼命哭、拼命哭、拼命哭。不是痛恨那个罪恶，只是怕处罚而不是为自己做错了难过，而是怕自己被处罚而要哭。这个虽然很微妙哈，或我们也不一定要这样追究，但是严格的说，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让上帝的怒气转回。我们再怎么行这个功德啊，做好事来消除我们过去所做的错，得罪上帝的，都是不够的，都是远远不对的啊。我们必须相信这都是上帝的工作。上帝一方面预备了耶稣替我们受刑罚，给我们榜样，一方面呢圣灵，上帝又预备了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回到他那里，所以这都是上帝所做的哈。不过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哈，一个人怎么会收回他的怒气，情绪怎么转变，我们倒是可以想一下哈，我们怎么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的主越来越喜悦，我们怎么靠着十字架救恩让神的怒气远离我们。我们当然也不要提醒为什么神现在向我们发怒啊，是一定是我们犯罪了或者怎么样哈，这些我们都应用在生活里面啊。现在神收回了他的怒气了，神赦免了，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几个原因啦，时间已经够长了，处罚已经够厉害了，已经有一个悔改的态度了，那这一切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。第四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 你看我们讲什么，包括讲这个都会讲到关于预定方面的事。我实在不想用这个名词，但是呢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讲什么都会碰到说，上帝是不是在掌权啊？包括我们的从罪恶中转回来，那我们真是需要悔改，神才会转回嘛，哈，就是我们转回，他的怒气就转回。这我也讲过很多次，到底是我们采取主动，还是他采取主动？那从人来看，当都是人嘛，我们悔改了，主就改变了；我们改邪归正了，主就改化怒为乐了。是我们影响他，但是呢，反面也是一样了，我们改正归邪了，我们从好的变成坏的，神也对我们从喜转成忧或者怒了啊，我们影响他，而我们悔改，我们信靠他，他就破涕为笑了，我们不悔改他就生气了，这个很正常，你想一定是这样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想得完全一点啊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？我们不太敢讲说呢，我为什么我们从好变成坏？但是如果合逻辑也合圣经的话，这都在神的手里。但我们不讲那个好变坏是神做的，我们讲我们从坏从不好变成好呢，这也是神做的。在诗篇就讲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你使我们回转吧。所以是神使我们回转了以后，我们好像才使神改变了。我们使他改变，但是他使我们改变得更好，他就对我们更喜悦，这是他的工作。但是即使在这里，你又看到这个祷告是谁祷告？这是人祷告的，求你使我们如何如何，但这还是我的祷告。所以人的主动总在神的主动下有他的一份，我们总不是一段呆木头不做事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时，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啊。这个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啊。你到底要发脾气发到什么时候？不管我们有没有错啊，不管我们错得多厉害，但是我们总是人嘛，把我们的感情讲出来。哎，我们没办法一直承受这些，你要到永远吗？你要一直继续下去吗？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想，这不公平啊，我们得罪你不过20年，你就要罚我们到地狱吗？这些都是人的理性，或者人这个堕落理性不大容易想得通的，我们需要想通的，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，就是神总有一个前提，神绝对是对的，借着实践我们知道绝对是对的，然后他的对就让我们对他也有正面积极的态度了，我们就呼求吧，就呼求吧，你不要这样一直下去，你一定要把我们救活，你一定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，我们要重新依靠你啊，重新在你里面认罪悔改，而且使我们因着被你赦免，被你拯救，而且你重新爱我们，我们充满了欢喜。第7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耶和华，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，你的慈爱是这么的丰富，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新约也常常看到，新约旧约看到就是得到，所以摩西想要看神的荣耀就是得到神的荣耀，摩西想要看到那个地其实就想进去，人若不从神不能见神的国，就是进去就是得到，见神的国就进神的国，瞻仰主的荣美，看神的荣美就是进到主的荣美里，就是得到主的荣美。求神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，慈爱哪里看得到呢？你说美丽可以看到，慈爱怎么看得到？慈爱是一个长期的动作和习惯和个性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了。让我们看见，就是看你慈爱的作为能够显出来。我们希望能看到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，以至于好像你把你的慈爱隐藏了，但是其实你不会隐藏你的慈爱了。求你让我们能够再看到，因为我们悔改了，你就再施恩于我们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我们已经悔改了，求主就赦免，就遮盖，再度拯救我们，再度再拯救我们，不仅脱离敌人，脱离你的怒气，而且施下各样的恩惠和慈爱。第8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他刚刚要看这个慈爱就得到，现在我要听。 听耶和华所说的，这我要听的其实还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对神的祷告啊。说是好像自言自语啊、哦，我要听神说的话，或者是神神的儿女跟其他的儿女说，哎呀，我实在很想要在听神的话。其实说是对人说，其实也是对神说了啊、嗯。我要听，我在勉励弟兄姐妹，我自己要听神的话，你们也要听。其实说这话也是说给神听的，就是神啊，求你不要再缄默了。求你不要再闭口不言，不要再生气了啊！有的时候夫妻吵架，老婆不要再生气了啊！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人家不讲话了嘛，我们就跟他赔不是道歉啊！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生气了，求你讲话，嗯，那多讲一点吧，让我们能看到你的笑容吧。那这里说话说什么？我要听你说什么？不仅是不要不讲话了，而且是给应许了。把应许赐下来，不仅是两个在讲话了，而且是笑着讲了，那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啊！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。当以利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语稀少，就不常有默示了。在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事实上我很喜欢这样讲：两个人感情好的时候，就很多话又喜欢讲又喜欢听。或者是一方面喜欢讲，或者是一方面喜欢听，或者是两方面都喜欢讲，或者两方面都喜欢听，但是都是配合的非常好。那我们也希望神不要向我们闭口，如果你向我们闭口，我们如同将死的人一样，而且不但要说话，而且不要说那责备我们的骂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悔改了，不要再讲这些了，因为你已经赦免了，就不要再讲这些，不但不要再讲这些责备的话，而且讲出来的是我会把平安赐给我的百姓，整个百姓归向主了啊！但是他的圣名，他百姓就是他圣名，就是他特别选出来，但是他们可不要苦苦哀求神赦免了以后，又吃饱了，又妄自尊大了，又转去妄行了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啊！我们就是一好了就又转去了，一好了又转去了，一过舒服日子又忘记神了，一过苦日子又抱怨神了，就是我们总会有这种情形。那求神帮助我们。第九节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神的救恩与谁相近呢？我们会说神的救恩，最庸俗的讲法，会与配得的人相近，因为那是一个恩典啊，拯救的恩典。你要拯救谁呢？当然拯救那些，你要拯救一批话，拯救最好的、最贵的、最有名的。你要拯救一个火场里面的人，你拯救最有身价的那个，照那个肖伯纳啊，或者是尼采啊，或者共产达尔文这种讲法都是哈、烂的就让他淘汰掉吧，烂的就把它消灭掉吧。我们不能说，圣经。不要把烂的消灭，如果那个烂是指罪恶的话，神是要把它消灭，但是如果人愿意悔改，那么神总是把那个烂的变得更好啊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变得更好，因为他给我们救恩，他拯救我们。那救谁呢？救烂的吗？是，我们都被拯救，我们都是烂的。那我救谁呢？救有价值的吗？也对，因为神就救有价值，就是他救我们这些将来成为他儿女的。那我们还是说救恩是给谁的？他是拯救给谁？他说恩典给谁？他说给敬畏他的人。那这就有意思了哈！我们再一次说，你的好处要给谁？给有价值的，给美丽的，给你看得顺眼的。那我们都得罪神，所以我们如果说是用我们的标准来看，一个都不能得救了。那你把恩典给谁？你把好东西给谁？给有价值的，给美女啊。那么，或者我们用最属灵的话讲，给有信心的。他的救恩是给谁的？是跟谁比较接近？谁这个相近，当然就是容易得到了。是给谁的？这里很有意思，给敬畏他的人，拯救那个最怕你的人，这有点奇怪哈。神的恩典是给怕他的人。不是给喜欢他的人，不是给亲近他的人，不是给信靠他的人，是怕他的人。当然前面讲几个也对，只是我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的态度，这神会拯救我们。本来我们的敬畏态度就是因为他的怒气要消灭我们，现在我们会因为他的怒气而敬畏，而害怕，而悔改，他就救恩就临到我们。这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有任何狂妄的态度，求主帮助。第九节，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喜悦他的时候，当我们渴慕他的时候，这几个都有，我们希望都有，那么神的救恩就更加临近我们，也是他的救恩使我们能渴慕，使我们能相信，使我们能敬畏他。那我敬畏他的人，那个荣耀就住在我们的地上，荣耀就住在教会，荣耀就住在以色列，有荣耀就住在，就藏在，这荣耀就是神的荣耀，荣耀就是神，荣耀就是神自己，荣耀就是神所做的奇妙的作为，就在这个土地上能产生。我们敬畏他，我们悔改，在最终再悔改，不去故意的在犯罪，那么是更敬畏神，神就把各样的恩典，把他丰富的荣耀显在他的土地上，他的百姓身上。第十节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好，这个慈爱和诚实相遇，公义平安相亲，好，我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个解释最好。当然是，不知道，最少可以看到这是一件美好的事，就是又有慈爱，又有诚实，又有公义，又有和平，都在一起了哈。在神的荣耀的地上，当神的儿女悔改了，神在其中的时候，这个地上呢就产生了就有这么多东西遇在一起啊。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那这个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慈爱是什么？是不是前面那个慈爱是指神对人的慈爱，诚实是人对神的诚实，然后遇在一起了你要神对你慈爱，你对他可以得诚心啊。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神把他的公义作为给我们了，然后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我们就得到了平安。诚实从地而生，我们对神非常诚实，神就从天上降给我们公义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了。不管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神把他的恩惠降在人间，那个信靠的人他也产生了很多圣灵的果子，那么都丰富的显出来。至于你一定要说哪一个从哪一个产生的，诚实从地上的那是指人的，公义从天的是指神的，我倒想可能不一定要这样去解释他，就是悔改了，神施恩了，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美好的德性也好，神奇妙的作为也好，人所结出来圣灵的果子也好，都显出来了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就反正我们信靠神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向神祷告，神一定把好处赐给我们的。神从来对他的儿女没有吝啬的，给我们慈爱、诚实，还有包括地的各样的土产，就属灵属物的，神都把那美好的赐给我们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公义行在他面前，这个他们就是我们吗？他就是我们吗？还是他是指着神？公义走在神的面前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，公义走在他的面前呢，就是神把他的公义，其实也就是因为神每个属性跟其他都不能分开的，神就把他一切的丰富带来，随着他的脚中带来，上帝把他带来，或者把摆在他的前面也好，随着他带来也好，反正是共行的，一起行的，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了。那么叫他脚中应该是指后面的跟着人在那里看，他走我就跟着走这不管那个实际上讲什么，大家可以简单的看出来，就是神所走的那个路呢，别人可以跟着走因为别人都悔改了，而且因为神施恩怜悯了，所以跟着神走呢是更丰富的。那么神这样做是是充满了公义，而且是慈爱，叫我们可以跟随他，叫我们可以在跟随他的上面很丰富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的恩典与我们相近，求主让我们常常得听你的 话得见你的慈爱，你的应许总在你的儿女身上彰显，而且实现，而且对我们说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